昨天老师，你又讲的就是净土宗，讲完之后，我觉得那净土宗就可以说就是禅宗了，都一样
本来就一样
啊。
一开始就定义了什么是净土宗，咱一开始不都说了是吧？
对
那什么是净啊？那是心净，不着相。什么是净土啊？对吧？心净才佛土净啊，才在这个自心这个土才是佛土啊，这才是净啊，是这么说。这么一说，大家都了解了，跟心中心是一样的嘛。
是的，那老师昨天讲到那个，寂照寂静，寂照这块，就是双唇双泯，不绝代，临终则一灯上品，顿证佛果，也是执证佛地的。
执政府地呀、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不容易领会的，双唇双泯。我是看了哪儿的资料，还是彻悟大师说的，从四相上说，寂照双唇，这是从四相上说，寂和照是双唇的，要是从体上说，寂照双泯，一法不立嘛。寂就是不动，照就是它我们说这个寂寂不动的本体，它不断灭。
照这个本体。
寂照的本体，寂寂不动，如不动的这个本体，它本不断灭，它没什么东西啊，叫双泯嘛。
那老师，现在有一些就是学佛的人吧，咱就说。他现在对净土宗还是有误解的，目前来讲还是有误解。如果他看到老人这桩开示的话，我估计就不会有那种误解，就只是为。
那这就是说，净土宗以前的大德都是这么讲，现在没人这么讲了。
对，是，可
你
能
跟
是。
着净土宗不是说的这个是吧？那如果不说这个根本，这个藏激光净土，那。要按说你都不说那个明心见性事儿，那是。
但我个人就是在表面上看，现在好像净土宗强调早晚课多，忙于建设呢，好像忽略了这一块儿。
没人知道哎，是没有人可以，不是，或者说没有人深入的，没有在这块深入的，对接这个就是什么是净土，没有人去深入的，就是参究啊这块儿，是不是？那底下的人呢，就看到了，就是敲打念唱啊，就是学学早晚功课，这就完了呗，就会那个。
那老师从这方面说，也可以说，现在净土的行人也是缺少师资吧，那种程度。
没人讲，一个是没有人，就说这个学者，就是学人，他没有参究到这块儿，再一个。也没有这个，就像元一老人这样的明眼人，要出来给大家说。
是这样。
那到庙里都是一股脑的，只看到求求求，拜拜拜，求求求，小利益换大利益，他都是这么想的。我捐多少钱，我放里多少钱，我求个什么事儿，满愿了再去怎么怎么样。原来我还有一件可笑的事，就是去没见过嘛。都很早，我说了很早以前了，几乎都没庙的时候，说刚刚开放，去庙里了，齐老师还有我们家的家人，还有就去庙里了，就有个朋友就求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人家自己心里求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说是满愿去还愿了，说是金砖要金砖，我心里边也不明白这个事儿。他用黄纸包了包，就送去了。你看看这人，我说这跟那个金差的太远了，我也没见过金砖，就用黄纸，我看包住，意思嘛，就这个意思。
是。
这就是说，那可能求了啥的啥事儿不知道，埋怨，这也能带那什么了，带水分了，不知道。挺纳闷的，不了解。现在要跟着先上师学佛，学这个心灵心以后，到现在我们又学了这么多祖师开示， 如果不是这么细细的学，还不知道。
是这样。
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嗯。
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那个周二，周二那个师傅在打，师傅的答疑。
嗯。
就是讲到就是工作时不管照。
嗯。
有完的时候，有的师兄说，嗯，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嗯，
完了，师傅说：“那看看这么多人呢，几百号人呢。”
嗯，
说工作时关照的，请上来说一说，或者是说你的看法。师傅就上来，他就说：“
不是学习弄心的吗？”
不是，一开始我觉得哎挺奇怪的，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说老人的话，还断章取义的这么说。完了，后人李华师兄一问，说他没有打心中心。我说这就。嗯，不行了，你没有心中心的这六音一咒，你老师是不是也谈不上这个坐下观照的事儿？
那就不用心中心说的啥是观照？
对呀、啊，就说他认为的观照跟咱们认为的都不一样。
他觉得一样，上回说是学在一滴水，也在咱这边也有一个，就是说他是什么国外的什么，他说是一样的，嗯。说到关照这块，他也是说，咱们的好像是这方法没有他那个那么好用吧？嗯，他自己想了个方儿，安慰自己嘛，说那个是关照。嗯，他一后来一听他这种说法，他根本都不是修心中心的。
是的。
那些人也敢来这说，他说他敢说，他说他子孙，嗯，你看他都。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那真是有点，就算是他算是说不好听的，就是无知，你都不知道这里边的修行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他谈不到一起去了，嗯，
知见上首先都不同，
他连信佛的都不一定是，
就像师父说的，就缺少信仰。
你别说修中心了，嗯，我就觉得他那学佛，他信佛，他也不信仰。
是的，
嗯，
但他。后边老师啊，就他后边的描述是说什么，我觉得对初修是很有影响的。他认为就是说不用修行，不用打坐就可以达到老人说的那种关照。
你、就、像、是、现在好多嘞、嗯、身边很多嘞这种人。
但这个我觉得太令人气愤了，你都不修，你怎么能说我们在修的人怎么怎么样呢？
那我们根性不如他呗。他的意思、
嗯、给人感觉他说
他的意思就是我明白了，我直接保证就行了。
对对对对，是的，
对的，
比如说他明心见性了，他就不用再修了，就直接保证。
对对、
嗯、
不管用不行的。
是的，他就
说 你别说了，那就根本就也谈不到什么药师拱啊，就是一时之明白啊，根本连这个也谈不上，那完全是一个外道的那种思想。对呀、啊，
是的，但是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上师说的狂了。
对对，那老师他说到最后，我感觉他好像有那意思。
他觉得这些人都这么愚昧啊，嗯，还需要这样吗？知道就行了呗，嗯，他知道那个也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历代祖师，我们就看不管禅宗的净土中哪个大祖师。他的行处他不是就像这样子，像他这样子根本就没有行嘛。嗯，你看看那历代祖师，他不是教也通，宗也通，他都知道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还要修？难道就是那些人那些祖师都不如他就这么一个就这样说话的人吗？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我觉得。
过去祖师也是大力之人，一听说了自己就赶快去实证。
对呀、啊、对呀、啊、我说就这个呀，你不管说哪一个。
是的。
就阿难四现的是不是修行，佛四现的也是修行。普贤菩萨也是，你这个世界没有他那个人。没有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成功。
老师聊天区有个问题。
不太了解心中心的打气啊。
嗯。他也是我们的义工。
嗯，他录音他不方便开麦，他说了。
啊、嗯、啊、嗯，其实录音也行、嗯。那我念一下。
嗯
嗯，魏老师之前说过，一般打 四个期就可以了。这四个期指的是四个七天，就是28天，头一个问题。还是参加四次打期，每次的天数不定。就像这次打期，第一个期14天，第二个期28天，参加一期算一个期。
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之前说过，一般打四个期，不是一般，是指所有的心灵。如果是发心是为了解脱，在这个四个期里边就要克期取中，也能达到这个克期取中的这个效果，这个目的，就说明心见性嘛，这就不是一般啊，所有的人都可以啊，谁不可以都可以。这四个期是指的4期28天，就是从一开始打气的第一天起，经过7天、7天、4次这样的7天的修行，共计28天，在这28天要解决问题。这是，但是，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从二组了开始里面都可以看到，3个期就可以了，够了。可是现在的学人屡屡的，他是要求我们能不能打4个期啊？我们能不能？上师，好吧，好吧，打4个期吧。就这么来的，知道吧？实际上打3个期就足以。这是说这个啊。但是呢，这28天有的私心力啊，他就没有这样的机会，28天全程的跟下来。有的只有1个期的时间，他就参加这4个期里边其中某一个期嘛，那他就算打了1个期。如果打了其中的2个期的话，那就算是打了2个期14天的话，那就算打了2期，就这个意思。有的3个期，有的打到4个期，全程跟下来的，有这样的。那这次建议就是有这种，肯定有很多有这样的现象嘛。所以第一期他弄了一个第一次打期，弄了一个14天，就是2个期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行期阶段就是2个期。那在这个里边虽然说2期，但是有的师兄给我看，第一个期可能他打完他就没时间，他就等了，或者说他第二个期才有时间来参加，他参加了后边1个期，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多数我看都是要来打14天的2个期，他是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期就是先行的这个第一次打期就14天，过14天以后就结束了。有的师兄弟可能他们会紧跟着后边，不是休息2礼拜又进行第二期的打气吗？就28天。有的可能我听说还有的愿要跟着后面这4个期继续打，这就是他们很有时间的啊。但是也不建议他这么打，但是他就想这么打，因为我们也不阻拦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看看您，或者是我们没有说到的，你看看。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您还有
有没有什么疑惑的？做义工，
您可以打字。其实咱们录音组的师兄啊，我们就是已经想到了，就是说在录音的时候呢，会有问题问老师，所以说我们安排了4位师兄录音。这是一个，就是说师兄们有问题。就是录音呢，就是不要停，就不要关闭录音，您直接说就可以，直接问老师问题就可以。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说录音的师兄4位师兄3位师兄有问题要问老师的话，这个就是下来之后就是发给我，我会就是再处理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课呢就主要以答疑为主啊，因为我们义工也是有问题就及时要问。就特别方便。
包头冯玉恒，一想到包头就想起来有个四兄弟，他每天不管多冷多黑，多么那个天气不如意，他都要跑到野外去打桌去。这个事儿真是。
其实老师没有必要。
他觉得有必要，他费多大劲他都练出。你说这事儿。
感觉就是我没有困难，自己制造的困难，自己在克服，有点这个意思。
为了传出去好。后来史建章说想劝劝他，我说别不说嘛，因为他非常坚定嘛，他知道咱们是怎么修的，或者他听了别人的，应该是吧？
对，有一些想法，
天气或者这种环境啊，去用功有什么什么好处，有什么什么？实际上我们都不说这个，都没有需求这个，就是说要什么什么样的好处，而是不管什么环境下都可以修，但是没必要这样子。这不知道
是
里边肯定有一个什么想，
也或者是听别人说了这么做，啊，
能出什么大
功德，啊，或者说功德大呀，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性。
没见组织这么开始的，
没有，是的，老师
是说在心上用功，他关注的是那个，好好好，横一横，
魏老师好，我上次那个星期五，魏老师在给那个其他师兄答疑的时候，说了一个，有一个师兄说他要打坐，要那个就是见到这个什么空寂呀，魏老师说花开见佛物无声，然后就讲了一个那个生即无声，然后说了一个生的本质就是无声。那个生即无声我是能理解的，因为它这个生生灭灭嘛，它都是一个相，它都是因缘而生。如果往深里说呢，这个生生灭灭呢，它也是我们这个心性的一个显现，一个心性的一个妙用。但是老师加了一个本质两个字，说这个生的本质是无声。
本体就是说它的，就是说这个相的本质，它实际上是无声。
但是老师加这个本质的两个字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如果老师不加这个本质两个字，说生即无声，那么翻过来呢，无声就是生。那但是一说这个加本质的时候，就有一个实质化，就翻过来就不能说了。因为是生生灭灭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翻过来就不能，因为它的本质如果要是说的是不生不灭的话，那翻过来就不能说本质，那个是不生不灭的本质是生生灭灭了。那我觉得呢，是这个不生不灭呢，它是相对于生生灭灭来说的，也就是说我这个说这个无声，它是相对于生来说的。如果加了一个本质，那就有个实质化了。一旦加了实质化，
那四兄弟他不了解呀，他就着在那个相上。我说的是看他的
是我看后来我考虑也是，老师这个加一个就是说是那个无生的本质是无声，加个本质是应该是对他来说的，是专门就要看他这个相。
对这些人来说的呀，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按普通的来说，就是生即无声，
本来生就是无声啊。
生即无声，但是那个你如果加一个生的本质是无声，翻过来就说不了了，因为它不可能互为本质，是吧？我说是这个意思，老师。
我来看看，我还没听懂你说的。我说生。
生即无声是我能理解的，因为因为是我们说
无声，无声的本质，无声就是。
如果我们不说生，我们也就不说无声。我这
跟你的不说这个，说什么什么
就是那我就知道。
无声就是不生啊。
对，那我就知道了所以说那个老师说生的本质是无声，加了个本质是专门对他来说的，是要
对对，当然
那我就知道了，老师。
我说了你，比如说那个浪花，它是水，它就是水啊，谁不知道？
对，那但
是它就是不知道
啊，水动了也是浪花呀，
对呀，
是。
那你说那个浪花的本质是啥？它本体它不就是水吗？
是，但是一加本质的时候，翻过来就说不了了。浪花成了浪花是水，水就不能是浪花了。如果要说
本来浪花是水，那个水就不能说是浪花。你说的真对，
水动起来了，它就是可以是浪花了；水不动就不是浪花。
哎呀，那个不能翻过来说，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不能翻过来说。我们告诉他这个水，这个浪花的本质是水，这个本体它是水。 他是不认识才这么跟他说。就像你说那个，就是不能翻过来说，没法翻过来说。
但是
那个浪花，
嗯，
是在这儿告诉你不要做那个浪花之相，它的本体就是水。那你认识了本性，你说那个本性就是浪花，翻不过来呀？不，浪花是水的妙用，是它的用，对吧？这个是能说的，你不能说那个浪花就是水。
是啊，但是那个你看，
你没
如果就说我们说这个
生的浪花是水，
啊、
对，你说这个对的，对的。
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无声的是我们说生生灭灭的时候，如果我们翻过来就说不是对那个师兄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按老师的意思，可能我也想就是要指向他的本性，就想往这方面引导，就是我们他都是我们本性的显现，可以说
对，
可以说就是说生呢，它的本质是我们的性，就是性的显现，这样的
对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翻过来那个我觉得说无声的时候，他就是要破我们这个对生灭这个相的执着才是。
执着，对对对。
啊。
是。
啊行。啊。所以说我还是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平时我们不能说不是生的本质是无声，不能加个本质，是专门对某个人特定人要破他相的时候才这样说，是吧？
那他要提醒他一下吗？提就是、那你说这个身是对的，因为我们就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洞山祖师，当时参那个云岩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参那个黄那个叫什么国中啊，禅师啊，他不是参那一直参无情也能说法吗？无情也能无情说法，最后也没弄明白。到后来他遇到了，你知道后来不知道后过多长时间，他遇到云岩祖师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才能离开这个有情无情，就是才能离开性而见性。但是他这个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可以离相，原来一切都是虚幻的，打湿掉那个心，彻底歇下来的时候不断灭啊，他知道这个了。哎呀，他说也大气也大气，无情说法不思议啊，他不这么说吗？感慨得很。就这在这个地方认识我们那个自信的本体，但是还没有启用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启用，还没有彻透，就是说还没有悟到这个真空妙用的这个本来面目，他不就是走了吗？离开那个云岩这个地方，又去行脚了。他遇到一条河，过那个河的时候太热了，他弯腰一洗脸，一弯腰的时候那个水里边呈现出他的影子。哎呀，他说这个影子不就是我吗？就是你说的那个影子不就是我心的变现吗？你看跟个镜子样子，我的心跟个镜子样子，我这个影子搁这儿现出来了。哎呀，这么妙，哎呀，就说这个影子原来就是我呀。但是你不能翻过来说这个影子，就是说他在这儿认识了这个影子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就从性上能够见性了，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了。那你这样子你都不能说这个影子就是，你不能这么说，就像你说的样，影子就是我自心的显现呀，就是用了。但是你不能说就这个影子就是我的自信啊，你不能这么说呀、啊。除了这个影子别的都不是了，那这个是说不通的。从这儿以后他就彻底明白了，说切记从他目，条条与我说。后边是什么呀？后边还有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可以找一找。
魏老师，是不是屈金？
是、对对，
屈
金
不是我，
我金不是屈、说这个屈金赠是我，这个屈就是不是那个字写的像，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水渠那个渠一样。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汉典， 这个渠它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水渠的渠，再一个它是个人称代词，是一个他，你我他的那个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指那个影子，那个他嘛，影子，说这个影子他今正是我，正是我自信的显现，我今不是他，我今不是渠，就在这个地方他彻悟了啊，对，就这几句话。你从哪儿找啊，你从哪儿找，切记冲他觅，我们这个自信昭昭啊，切记冲他觅啊，不要从什么呀，你祖师的略论，从祖师的口中讨一个这个自信。如果有这种就是冲他觅，那你就是早都丧失真心了。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风心，就我今独自往，哪儿不是我呀，哪儿不是我呀，都是我呀，处处得风心，处处都是他呀，他是个他啊。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个渠正是我呀，这你看我就弯的这个影子，它不就是我吗？但是我今不是渠，说我的自信不是这个渠，是渠，是我这个自信不是这个他呀，这个他只是我这个自信的用，应该这么说啊。用心这么会，方得其如。要是这闲人一个没事啊，对不对？哪有事啊？哪儿都是他，你还要怎么保啊？还要怎么？就是闲人一个，就是没事人啊，对不对？你山河大地都是你，都是你啊，都是你自心啊。但是你不要受错认呐、啊，你以为那个影子就是你全部啊，就是你的全部，你不要这么认为。在那个说，他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去，你不要认为我这个真空妙有自信就是这个影子呀。你不能这么想，不是我的用，显现我心的显现。那个谁说的对？你刚才说的对，
感恩老师，就是我刚听老师讲的这个，我想就是我们见性呢，必须得从相上见，但是呢，又不离开相，我们又见不了性。就是说从我们要离开相以后，要看到这个相显现它的是什么，所以就是它的本质，就是它的那个看到它背后的那个妙用，是这样的去见的性。
你不是相上见，你不是彻见。
但是离开相才能见，不离开相也见不了。但是没有相，一开始就
这个相正是，就是这个相它的显处，就是它正在显的时候，正是显我的这个真心。他点的就是这个，
对，
不住相声会，
是，行，感恩老师，我明白了，知道了，谢谢老师，我下了。
哪儿是障碍啊？哪儿都不是障碍，哪儿都不是。我今独之王，所有的都是我自己，处处独红旗，处处都是他，处处，哪啥时候都离不开，如果我们说你不从自不是不从这个相上见的时候，它无形无相无从见，正是这个显相显的这个相，正是显露我们的真心啊。就说不断灭，你看很巧妙这个佛法。你要说我们的性体吧，不是说吗，寂而不动吗，没东西吗，无形无相吗，怎么显？处处得风趣，处处都是他，就这么显。见相的时候就是见性，再也没有障碍了。有什么障碍？我们自己障碍就是，比如说我烦恼起来，好，又认为他实有，告诉你他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烦恼不是吗？你其他的都是，就把烦恼折出来，他不是，处处得风趣，处处都是他，处处。所以《大福音》里面一直在说。就是我们要湿透真心，湿得透。你那有选择性的肯定，我就觉得那个不是你，就没有说到位。
啊，那个老师，我刚刚理解您刚才说的话，就是，要按我的意思呢，我就是开始是从相上见，然后呢离开相，实际上相就是性，不离开相
就
是性啊，这个我也理解了啊。
嗯，不是相，你看无从见嘛，就要这么解
是。
顾老师，就刚才这个地方，我好像晕了，就是见性必须从相上见，不离开相不能见，就是不离开那个，
就是他说不离开相，啥叫不离开相啊？他说离开相不能见是吗？
不离相不能见性吗？
嗯，
然后那聊天区里那个有个师兄说不离开相也能见，我这里是记错了吗？我这个地方是，
我也不知道，我没注意，没事儿
啊。
这个你首先知道，你看看那个洞山祖师，不是禅云岩的时候，他不就被那个无情隔住吗？隔住了，就是说这个地方透过，哎呀，无情怎么说话，对不对？他都不会说话，他给谁说呀？他我怎么能听到他说呀？后来他知道了，离开这个相并不多念，我们都有体会啊，师兄弟们都有体会，打住了，打到身心世界没了，不断灭啊，什么有情无情啊，那时候都不显啊，能所什么身心世界都没了，他并不断灭，他都是体会到那个性体嘛。你体会到这儿就算完了，不能作用啊，对不对？上次说那个略论的时候，他不是歇下狂心见真心吗？他可以歇下狂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功夫用到那个能手双王的时候，认识我们，你就这就完了。上次说你这个体就死贴贴的，就这样子也不能起用，那有什么用啊？说你这你见这个性体，它有什么用啊？所以后边他还是觉得自信有东西啊，他不是有了个这个东西吗？灵灵的灵妙物，这个体呢，他又去参访，或者说他就去行脚，行到那个水区，就是河边那，他弯腰一看，他本来是为了洗脸的，他一看，哟，这水里这个影影不就是我吗？他在这个地方彻悟了嘛，这个影子就是他，就是这个渠就是他的意思，这个影子就是我呀。你但是你有私心的就不理解，那个水里边影子怎么是我呀，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影子不是你的心在那儿，它怎么会印出来，就是映出来这个影子呢？他通过这个影子，他知道这是我们真心的用啊，显现啊，他知道这个了。哎呀，他再也不从别地儿找，原来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用。从这儿他不就是不住在刚才说的他那个悟道的那个体上了吗？他不住在那儿了，他知道山河大地一切都是我们自心。但你不能说我就是这个山河大地，你能这么说话吗？你不能这么说，我就是那个影子，你不能这么说。通过这个影子他能够悟到我这个心它不是死的呀，它不是什么都不能干，它可以。还有一个事儿大家不知道，我们说我们的自心，说我们的本性，都说一说说到这儿说都无形无相，对不对？你怎么见无形无相啊？可以什么呀，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可以相契，可以这样，可以自知，可以通过智慧知道他在那个什么了。就像那个洞山遇到那个云岩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子呀，可以这个那个悟到那个离开一切歇下狂心的时候见的这个性体，他可以这样子。但是他还是说到体的时候，他还是无情无形无相啊，那怎么起用啊？说无形无相，后来别的禅师也有这么说的，我的心，我的真心是寂而不动的， 是无形无相的，可是这个东西一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面前的时候，一对镜的时候，它就能现出来呀。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边，它一弯腰，那个影子在里边能映现。如果不是我们的真心，它咋会能映现出来这个影子呢？对不对？原来说，如果不是一弯腰在水里映现的这个影子，没有这个，没有这一段的话，他认为，哎呀，那个你看，那个有狂心现象，那个真性体它就在，那怎么能呈现出来它后边的妙用呢？怎么能呈现出来相即性，性即相呢？他后边他还是不懂，就是说他只能知道无相之体，他不知道无不相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在这儿显现的才是真见嘛。再说一个，就是不说这个影子容易糊涂，就比如说我这个悟道的时候，离开相而见性的时候，卸下狂心见性，我都知道了，我体会到了，但是就这就完了。上师说你不能起用啊，这算什么啊？这有什么用啊？就悟到这也不能用，就这。可是比如说我端了一个杯子往眼前，我端一个杯子，我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呈现了个影像，它是个杯子的样，而且给它定义它是杯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原来是说性的时候无形无相，但是这个事儿，这个东西呈现在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它的形象，而且给他说，哎，这个叫杯子，杯子装有水，等等等等，这些概念都知道了。这个是我们自信的用啊，它这个是用，也就是说，我们的性体它不仅无相，而且还无不相，嗯。这个地方反正我觉得挺难的，一般人说到前面的时候啊，是啊，我卸下狂心，有个卸下确实不断灭是吧，灵妙之体，那怎么妙啊？还要认识到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
是的，老师，其实这方面很多师兄都会有一些误解，就是很难容易那种理解。其实刚才老师已经在就是三方面说吧，体相用，说这个性上面性的性质，其实刚才何维宏师兄说的那个两个方面，性的两个方面，其实两个都可以见到见性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把这个两个说在一起，好像感觉有点怪。其实我不知道何维宏师兄老师就是通过讲这个性的这个说完之后，你就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刚才在聊天区也说嘛，是不同悟道的阶段，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啊，东山主持那个没光君师兄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就是说，说一些我的看法。
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就是刚才两个师兄说的那个，就是从相上见啊，或者是离开相见啊，就我就有点晕了。然后刚才魏老师又把这个整体过程又捋了一遍，我就应该是魏老师说的那个，我应该是听懂了。
是的，老师就是全方位这么一说，在体相用上一说，我们就容易懂了。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单独拿出来，比如说，就是说在相上见。或者是在这个能也在体上见，就无相也能见性，就有点晕，我感觉是这样。
对，我刚才听。
对。
对，反正，但是魏老师又捋了一遍，我这边应该是听懂了。然后这里还有聊天区里，那个朱文师兄说，刚才魏老师不是提到，你如果这个用嘛，用的，然后心里它就呈现了个影像，就是杯子一样。然后朱文师兄说：“难怪总是打杯子。”
哦，那这么，你想想，我们那个第八识不就转为大圆镜智了吗？哎，悟到以后，他就能够胡来胡现，汗来汗现，他就是能这样啊，他能用啊，所有的识都能用起来。关键是我们原来悟到实相是无相， 啊，欢喜啊，我这个我悟到的无情说法了，嗯，很欢喜啊。那你这就有一个这个灵自自性，就在这儿，就这就上完了，不是啊，对吧？说的是实相无相而无不相，你知道吧？那个《金刚经》的那个三段论很难理解的，都是很难证到那儿的，或者说他能够就是说哎，按照佛说了，他那个弯能转过来。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一定会用，就是不是他自己的嘛，是佛说的嘛，啊，他也不一定会说似什么，即非什么，似名什么，就这个地方很难转过弯来。哎呀，
是的，老师，
似那个像吗？似杯子，这个杯子，比如说我们说杯子，似杯子，名字叫杯子，似这个黄色的杯子，比如说，它似吗？我们说它的本质的时候，它是因缘和合，它是虚幻的，所以说它是非，它是非，就是似这个又非这个，对不对？但是你说没这个名吗？就是说它是因缘和合，它不能用吗？它也能用啊，对不对？你所以说你不要着在那个似杯子上，还有这个似。似因缘和合的上，啊，那这个就是说是对这个假名还是要的，只是不要住在这个相上。似什么，即非什么，似名什么。那这么说似什么，那就大家都平常都这么认为，它是啥是啥，就是那个是实有或者是什么。佛法说的不对，持有你那个是错的，对不对？烦恼嘛，颠倒嘛。对吧？是什么呀？佛说告诉我们，它是虚幻的，虚幻的并不是没有，它是因缘和合呀，它实质上是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呀，你不要认为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呀？是非啊，那是什么？即非什么？似名什么？这个时候说本质是，不是说它这个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它本质是空的嘛？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个即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既不是那个实有的那个相啊，它是个即因缘和合的假合的之相啊，对吧？对不对？啊，那你说哦，那即非就是没有，没有就不说即非，即非的意思就是无相嘛，那个相它是个虚幻的嘛，我们就称为它是无相嘛，这个无相它也不是没有相啊。嗯，那这个假名拿来只是让我们不住在上边，哦，那还说说吧，它是个假名是吗？四名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金刚经的三段。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的，哎呀，它是虚幻的，那个灵之自性，我就说那个才是我们的自性，你不是又落到这个什么呀，无相上了吗？对不对？什么都没有，都是虚幻的，是不是啊？这个就是，那你不是又落到这个什么呀，这个无嘛，这个虚幻嘛，你落到这上头，所以后边还有是什么，即非什么，是名是什么什么，就这个是虚幻的，也不妨拿来用啊，应缘而起用啊，那咋办呀？那我们就说它是是名什么，它也是无不相的，不是离开相的。这个地方你不能说前面我说一切都虚幻了，我就离开相，这个相就没用了，不能这样说吧，对吧？我们要应缘起用啊，这样子应缘起用，这个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灵知的那个自性啊，本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那好了，最后就有一句话，就是实相无相无不相，你看就是这么来的。哎呦，这个地方太难了，等于可能学几辈子也不一定能转过来这个弯儿啊。我们要能转过来我觉得不正常，要转不过来我觉得很正常，当然你有个别的能转过来就转过来。
老师就是这方面讲到这方面的话就是有点 很绕的那种。
不绕，总是我们大家认为说虚幻的没有了，就会容易落到那个无相了，没有相了啊，它容易这样子。
对，落到断灭。
它就容易这样子。那你就像那个声闻缘觉一样的，他不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不出来了，他管你什么后边无不相，他不要这个，他只要前面的无相，那不就是把这些相跟这个本性割裂开来了，大家一想就是这样，是地水火风，就这个他认为是身外的那些他都不管了，都割裂了，对不对？他不是透过相而见性啊，他是这样的，对不对？哎呀，
其实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也非常细，但从另一方面说呢，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这个道理吧，就是我们很难接受，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讲的已经很明白了，也能听明白，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吧。
观音上师总是说，我们不管你就学佛的，并不是说就是离开世间到外边找个出世间，都不是这样子的，是吧？在这个世界而不着相，总是鼓励我们，哎呀，无意识上练心，不总这么说吗？总是这么说，不着相，而是不是说没有那个相，把那个相排除在外。
是的，是的。
以前我们总会这样，哎呀，我学佛清净，再也不跟你们打交道了，那时候想的是这样。那个清净他就会误解嘛，是入尘而不染。你看看，现在知道，过去哪里知道这个呀？就觉得世间事太烦心了，离开了吧，离开了，你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吗？应该一丝而不染，应该这样。
就是不能躲，在事上练。
我们首先对认识这个相，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这样子，一直到最后，到什么突然明白，哟，不光这个，我们原来认为这个清净打坐啊，这个戒定慧是我们佛法的，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个烦恼也是啊，那个贪嗔痴也是啊，不是吗？如果湿透它了，那个奈何不了你了。
老师，聊天区有一段分享，他说的，就是相不是具体的事物，但是包括具体的事物，比如说金戒指是金子，但你不能说金子就是金戒指。影子是相，但不能说相就是影子，但是相包含了影子。
相，他说这个相是个广义的词。
就这方面老师刚才也讲，性相不二嘛。但不能说性和影子不二，相包含了中空妙有所有的相，性相不二说的是性和
性和相是非一非二，
这块好像
性和相是非一非二，说到不是性和相，它是他们两个的体都是我们的自性，说是二，一个是显相，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无形无相之体。你说到那个性和相，它是不二，它是说不是两个，也不是一个呀，非一非二，对，应该是非一非二，对对对。如果在这个地方透过去了，没有透不过的，它非一非二啊，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你说它是一个吧，我们。说你看他又有影，又说影子又说性，他不是一个。你说他是两个吧，你说他是影子和性，他是两个，他不是，他的体又是一，就非一非二。对，
老师这也可以说非一非一吧，你不是一个就是多个，
非一非一
非一，对，非一非一。老师聊天区说不落到断灭，我自己感觉白天偏有，晚上打坐偏空。
你那个空就是有，谁说偏空啊？
我觉得你打坐的话，有六印一众在持着，结着印持着咒，不可能空，不可能
空不掉。
对，
不知道什么是空。
我再一个就是，我刚才听那个，侯玉红师兄提到，他提到 不能说生的本质就是无生。我在这块我就觉得老师说的就是就是本质
不用带那个本质两字，生就是无生，
是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说这个本质，老师就是我觉得就是生的本质那就是无生，你可以这么说吗？
那要是我就是这么说呀，为什么呢？就那个人他不知道，就是说或跟他对话的那个人呢，跟他对话他不知道，提醒他一下。
对，
你不要被那个像的那个表象蒙蔽住，那个浪就那个浪花，它就是水，它的本质就是水，就这么说。那本来那个浪花就是水，谁都知道。
对对。但我听
但你不能翻过来说那个水就是浪花，那个水就是浪花，
是
这说的是错的，对不对？
所以说就这点上我感觉侯玉恒师兄说不能说，其实是能说的，其实它的本质，无的本质就是
那个相的本质，它实际上就是体，它就是体的显现，那个相就是体的显现，
对对对，
就是我们本体的显现。太难了这个地方。
也得通过实修吧，才能相契合理论和实修。
我们肯定有师兄弟，他肯定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人都说不圆嘛，只有佛这么说嘛，对吧？《金刚经》里是这么说嘛。一开始就说：“哎呦，我们自心，我们知道佛不是一祖师告诉我们无形无相，是不是？他不在生灭里。”他不在内外里，他不在等等相对里，认识我们的本性，这样子能够歇下狂心，让用这种方法来歇下狂心，认识我们的本体，认识本体就这就完了，认识到这儿，就这什么都就也不能启用，这就完了，不说相即用，用即相吗？就怎么能够通过这个相能够见性？又说了啊，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哟，这又不知道了，对不对？这相怎么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呢？那可以换句话说，这个相不是我们自心，谁来认识它呢？哦，果真就是你这个心相它是互相的呀。你没有这个相，你这个心显不出来；没有这个心，你不能认识这个相。我们说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我们信心的用，不是，是我们自性的用，就是相用嘛。刚才说这个也是啊，那要是这我还不懂啊，你说我见这个杯子，我能喝水，知道它的功用，我看见了这个杯子，我也给它一个概念，这叫杯子。杯子还能盛水，还能盛热的、凉的、糖水等等，这些我都说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才能认识它。这个不认识它，你心里有这个概念，下回再拿过来一个杯子，甚至可能大一点小一点，你都能认识它，这是个杯子啊，它能用啊，就这你知道吧，他就知道了，通过这儿他就知道，我原来我这个心无形无相，可是这个镜一现前的时候，你都知道了，我这个心就是经常我们学略论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杯子一呈现在前头的时候，我就会定义它、认识它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自心，我们这个真心在作用嘛。在作用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认识了真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真心在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妄心啊。它这个叫妄心，因为我们这个真心它是什么呀？它是无形无相啊。在这儿我们给它起个名，你看这个镜一现前的时候，我这个心就认识它了，这个我们就称为是妄心。哎呀，那就像什么样的，就像这个相放在镜子面前，就比如说这个镜子是我们的，就比如说就假设是我们的心啊，这个心，这个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好比是我们的心，镜子里面就有个影子出来，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它定义为它叫杯子，它能冲水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自心的 影子。这个影子，就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真心的时候，直到这是我们真心的相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影子这个相认为是实有，着这个相。现在我们知道了，哎呀，原来这个东西一现在我眼前，我们就能用，透过这个相就能用。这个事儿过去的时候又是无形无相，对不对？又是无形无相，不留痕迹。但是再来杯子再拿过来的时候，我还是能用，不着相了，不住相了。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是认识真心，这一切显像啊，这些相啊，都能呈现为是我们自心的用，知道吧？在没有认识真心前的时候，我们也能像镜，对吧？就说那时候是怎么样？是着相，摸到这个镜子，本来它是个影子嘛。这个镜子一照的时候，它是个影子嘛，我们用就是了。可是我们没有认识真心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就像第八识，它是糊涂的呀，它是阿赖耶识，它是糊涂的智性。它一见事的时候，它就着相了，住相了，就这个影子搁到心里了，就是那些种子啊，知道不知道？这个种子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无穷无尽的，那就成了一个原来我们这个是说这个心是光明剔透的，是这样的。现在被这些种子搞得夺的这个相都就这最后变成什么呀，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散散包各有，你着这个相嘛，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规律的，你是乱起乱灭，对，你不知道，但是它还是运行有规律的，就是这个意思。
等我老师再这么细细的在一些这一讲的话，我们就很清晰了，我明白了很多。
对啊，庆幸，那要是这样的，那这些相都没有那个什么，我们只要不住相嘛，哎，我那个心它显现。说是妄心，妄心不是化微妙用吗？对不对？他一点都不碍着啥。所以说你只要是认识我们的真心，能不住相，那一切化微妙用，那你想想，我觉得
不碍了，就这。
对，是时时处处它都不是碍了。
对对。
是不是？
因为没有执着了嘛。
没执着了呀，对。我们问题是有时候可能现象的时候又忘了，着相，但是那个根儿没了，那个着相的那个根子没了，对不对？那个无始无明破了。
是的，是的。
哎呀，太好了！这我们这不是轻松嘛，没事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不讲的话，就是说有的小的问题，要是不问老师的话，就我们还是有着缠缚的。因为刚才黄龙平师兄说。那这个不敢聊啊，就是说还是老师的学习啊，其实还得上麦跟老师交流的，因为
他可能现在聊不清跟他。
是，对，有些时候
先学着不住相嘛。
对对对，但是有些时候吧，一定就是说自己要说哪方面有误解的话，或者是有不明白的，还是问老师的，因为特别方便嘛，每天老师都有答案。那自己想的，有毫厘之差嘛，就是天地玄德，有时候会对自己的修行没有帮助。我今天老师讲的太透彻
了。那今天有人说到这儿了。
对对对。
特别是内蒙的侯一恒，他就聊到这儿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有问题还是问老师嘛，不光自己受益嘛，别人在听的也能解决自身这些问题，纠正自己的知见。这非常关键的问题。
周五的这一班人好像跟那个其他的周六啊，周三啊还不太一样，是不是有不重复的？这有些师兄弟确实在这个地方，周五老是这些人，我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是这些人，他有功夫，他有点相对来说他闲。
魏老师，你看刚才讲到这个。性相不二的时候，性相非一非二，那么我们聊天区里的那个张他就不理解了，他就说他不是一也不是二，那他是什么？
对呀、啊，它是什么呢？这什么都不是。我们说那个性和相，它不是一回事，它也不是两个东西啊。它你不能那么分，就是说非一非二啊，它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那这就是佛法的活的地方啊！你认为性和相它都不离本体，你死死的认为这是一，也不是啊，也不是啊。那个性和相如果是一，它干嘛说性又说相呢？对不对？那性是性体啊，相是性的影子呀，它的用啊，对不对？如果是说一个，干嘛费劲又说俩？你说它是两个吗？性是性，相是相，它不是啊。那个相也是它的本体，也是性啊。它这个相是本体的显现啊、嗯，它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本来反正这个地方就不好那啥，不好认识。那它是什么呀？它什么都不是呗，不知道它是啥，非一非二，就这么说，嗯。别说天有偏空了、啊，他也不太自己可能自己看自己嘛，看不太清楚。只管白天就是你打坐，你就按照上师说的，只管念咒，别管什么空不空啊。嗯，他是说白天做事他就偏有，晚上打坐就是偏空，他就这个意思。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家里人经常杀鸡，劝不了。你只有。你不吃，你或者你吃呗，你不是想超度吗？你那个有一点你不用纠结，有一点不用纠结。我们你如果你是修心中心的话，你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有这个机，有他份儿。当然，你说现在我用金刚砂给鸡超度也可以啊，好啊，好啊。那鸡太痛苦了，今天你杀它，明天它杀你，也是一样的这样啊、嗯。一盘菜端上来，杨子，哦，
啊，魏老师，
嗯，
家里养了鸡嘛，隔几天就杀鸡，就经常杀。
让你杀了吧？
没有，我没杀，也牵不了，
下不来这个狠心，杀不了。
有让我帮过忙，我不想帮忙，
就不帮忙，帮不了这个忙、哦，别的都可以，这个忙帮不了，
就用金刚砂。在
那砂我已经吓得半死了，还让我杀，我又不吃，我也
就用金刚砂怎么超度？啊，直接撒在
你撒一点金刚砂，然后念念大光明咒呗，
撒在他们吃的骨头上，
撒到哪儿啊？
他们吃了不会剩下骨头吗？那个。
骨头上，
鸡骨头，
过的鸡撒在骨头上，你说的意思？
对对对，这样是这样吗？
那你这你那你现在你干脆对着那活鸡都开始吧，念念嘛。
对着活鸡，活鸡撒吧、哦。
那你也管不了这事儿，你说咋办呀？
啊，直接对着活鸡撒，直接念。
那死了以后，那你那都就是吃完了，往那骨头上念念，你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啊，是不是这样？
那当时是还没杀的时候都应该那个啥念了，
没杀，
正杀的时候也要念嘛，嗯，杀过的时候也要念，
正杀的时候他一杀就杀了，过去的话还会挨骂，
害怕吧？
还会挨骂，
还会挨骂，哦，
你是搞这些他人家骂，
那你也那你没办法，那你就随你的意了，你看看这不是随你的意。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回向文里有他的事儿
啊，
你见杀听闻杀，是不是就像这样子都有一面之交，或就这个都在你的回向文里啊，你的心里都回向给他们，嗯
啊，就经常杀，也不少了，
嗯，
一直都杀，
就是也没补起来，这人就以为吃点鸡肉他就能补啊，是怎么回事？
嗯，
也没见补的好，嗯。
没办法，可能就怎么劝都劝不了。我这个学佛，他们都挺反对。
就因为不能吃鸡肉就得反对你？
没有，我学佛的话，他们也反对。
哦、就是你不吃素，就是你不吃肉，他也是看不惯。嗯，跟他不一样。
我有段时间不吃肉，但是身体受不了， 后来吃点买的肉，三净肉。
哦，三净肉，怎么会受不了呢？我们都没有，都几十年都这样。
那时候吃素不知道吃姜啊，吃了身体好完了。
吃素
吃了身体变得寒了。
哦，变寒，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想过。
就没有吃姜嘛，后来才知道要多吃一点姜。
哦，吃姜，哦，寒气，没想过，不知道。
对，这个姜是可以吃的。
姜啊，
对，生姜应该是可以吃的。
要多吃点姜才行。
可以啊，没有这种说法，不允许吃姜啊。
没有，我是说，不知道要吃姜，要吃多吃点姜才会去除那些寒气的。
嗯。也没听说这个说法。
这样，我自己这样感觉是，
我感觉就吃点姜。
那你吃姜呗，吃姜，本来吃姜也是个好事，你吃吧。
老师，我没问题。
好，
其他师兄问。
好嘞。
谢谢老师。
嗯。
北方的那个少数民族，老师，我有个点就是觉察到，自己，比如说在和有一些师兄交流的时候，他有困惑，然后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师兄那一刻的那个念啊，就是一个前念不断的妄念纷飞，然后那一刻我就能升起很强烈的，我就说你要断，你先停住，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刚通过两三次吧，我能觉得我对别人的时候，我能很强烈的感知到他妄念纷飞，要让他断。但事到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那个断的功夫就不够了，力量就不够了。
你多打坐？
你
看现在都打七啊、打九啊，怎么加坐啊？你要是说百坐以上啊，你要想这个断的功夫力度大，你就多打坐。你明明知道要断嘛，但是断的力量不够嘛。
行，老师，那是加坐还是加时？
都可以，随你。要如果说本来是打两小时，我要两坐，就是原来两小时，我现在打四小时，那个力量当然就大多了。或者你我怎么都我就是加不够，坐不够四小时，我坐三小时、三个半都可以啊。
明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坐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没打妄念，我也没听到咒，这个时间就这么过了，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它就过去了。
那你看看这个地方专门强调的上师就是妄念，你看看强调的这个地方妄念打不动了，所以你首先判断你有没有妄念。如果是妄念纷飞，咒语提不起来了，那你心太乱了。如果说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再说手印不倒不散，这是入定，你自己对照。这里边关键的就是说妄念打不动了，你是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哎呀，那个咒语也没念，那一会儿干啥了我也不知道。你先看看最前面的这句话，看到没有？你听到了啊？
听到了。
是不是妄念打不动了？
妄
念打不动的时候，那个咒语自然都吃不动，吃不出来了，心不动了，是不是啊？是吧？是不是？你要回去斟酌看。
对，明白。可惜还是在看妄念上的事。明白了，我没有问题了。老师，有请下一个师兄。
你别说是妙用了，你都不认识佛性。我们说你就是认识佛性，直到那个相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能不住相那个就是妙用，就是我们真心的用了，妙用。我都知道就行了啊。
怎样修？怎样修能做到心正本来？
哎呀，你不是修心中心的？我们这儿一群是修心中心法的，学佛的，修心中心法的。修心中心需要一个灌顶的过程，通过一个仪式传授给心中心法的手印咒语，修法注意事项等等等等，见地啊。 在这里边见地是最重要的，知见最重要啊。那这个关键是看你，如果不是修心中心的话，我们是好像没法聊。嗯，
老师他说他打不开麦，但是我给他解除静音了。
嗯，
师兄你再操作一下，再现在点一下，点一下麦，你就手机上能标记。
孟老师你好。
嗯，自己
我就听，我就听这个，这点就是非一非二，我也觉得有点绕，这你就我就总是绕不过。就是
不是你一个人绕不过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绕不过来。
因为这段时间我听那个，在我在听那个袁老人的讲这个中阴救度嘛，也是在讲这个，就这非一非二呀，像是信是，就听就感觉很绕，
嗯、
就我这就没绕
绕。你绕过来没关系，不管他，就是说你现在
我就
开始修心中心了没有？修了。
老师我。我修了，我我满千做了都，嗯，
哦
就是上次给你通的打语音那个，上个礼拜，
嗯，
你可能太多忘了，我那我刚才就是讲的就是这个，就是镜子不是像，让我想想，我刚才想那个是像，就是，就打个比方，就是这个。像是镜的影子，那镜就是比如说一个镜子来个像，然后这个镜上就显这个来了一个东西，不就说个杯子，然后镜子照到这个杯子显的这个影显的这个像，是这样子吗？
拿过来镜子一照，那个镜子里就有你的影子了，对不对？怎么了？这怎么了？这不天天是这样吗？好比那个镜子就像我们的心一样，对不对？
啊，对对对，是的。
一和一样吗？这样你听不懂，他就拿个镜子来比。
哦，对，是的，我
这咋了？这怎么了？
不是，我想问你，我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打个这个比方，
让你认识你的心，就像镜子一样，也能显，
也能显现。
对啊。
嗯。
能不能啊？
能。就是拿个东西，他过来一看。
对呀、啊。那个镜子能，那个人心就跟那个镜子一样，对不对？
嗯
嗯，当时经常这么别了，这么跟我们聊，对吧？
嗯，是的，就是有时候就自己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不转它，不管它。
嗯，行，好嘞，老师，我就是，我刚才听了，我就想聊一聊，就心里更有个那个啥。好，我没问题，老师，
我是也是修心中心法的，已经满千座半个多月了，就是我想请教了，问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问啊，我就这么说，我说怎么修我呢？亲证本来，我这个有点迷糊。
你不都修完千座了？
对，修完千座了。
那还要怎么修？
就是修亲证本来，怎么样做到能亲证本来？
听着，哎呦，原来是这回事啊！原来不认识，现在认识了。
哎呀妈了，魏老师，你这一句话，哎呀，我这浑身冒汗呢。哎呀，这句话你给我打开了，明白了。为啥我这么问呢？魏老师，您经常这几次听课，我想问，我就不会，我这个一直吧，我这手机上就是咱们公屏上打下那字呼着的，我就不会。哎呀，找不着怎么打那个举手，打麦打不开。今天我就急着非得问问魏老师，因为为啥这么问？在那个之前吧，就是跟师兄探讨的时候问，好像有个老师不是哪，就是随便就是唠，完我就问这个问题，他说：“哎呀，还找着呢，就是那这个问题你不用问，你还找着呢。”哎，整的我一头雾水，就是我可迷糊了，就是迷住了就。因为我这不还找着呢，哎呀，魏老师，感恩你，
没事了，
感恩你，就是我当下就亲证本来，
那谁不是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本来我就，哎呀，要那么说要那个，哎，给我，我都说找着呢，那我怎么修我能修到亲证本来？感恩你，
我跟你说，一直修一直不打，
感恩你，感恩你，魏老师，感恩你，
这样
要不就得耽误，就我这修就这么迷糊，我咋能再修了？就这么样。完了之前就是老师这么一直这么些年跟随着您，就听您的就是开示讲课，我生欢喜心，完我还讲究明白。那么一说呢，他们当一这么说我，哎呀，给我整的我就好像还是没有肯自己，是不是老师是这样才能有疑惑？
没有什么东西可肯的。
嗯，我就是本来不用什么亲证，就是一肯不就亲证了吗？是不是老师是这个意思不？
我不是说了，你修了半天，你放下了没有啊？
嗯、
放下了，就是世间上的事儿、
嗯，
我放下了，知道是幻的话、
嗯。
那见性这件事放下了没有？放下了，
嗯、
应该没啥东西可以放。
嗯，
知道这句话不知道？知道。
嗯，哎呀，老师，感恩感恩，再次感恩老师，没有问的了，明白了，老师。
嗯、
哎呀，答的我太满意了，就是心开。
没什么说的了，还往下说。
那不说，对对。哎呀妈，见你太轻了，就是激动的。好了，明白了，老师感恩。
啊，你这些，哎呀，也得扫掉。
哎，那个魏老师，
哎，
现在听得到了。哎，你好，那个我刚才那个师兄就是说了那一个镜子的事，我正好以前就有过这个疑惑，我正好跟您咨询一下。然后我好应该是好久了，当时觉得这个镜子，我就觉得那个老人这个比喻。就非常贴切，但是呢，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关于这一种，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这些现象啊，不是说是影子吗？是吧？一切都是影子嘛，就是这个叫异俗果嘛，我就对我自己就是不去。
这个我不知道是异俗果、
啊，
我还不知道，这是佛法大辞典不是佛学大辞典里边。应该对
就是他因果他不是他有的不是不一定是同时的嘛，就说你造了这个因他不一定马上就变形成果、
嗯、
就是这个叫异俗果、
嗯、
就是异样的异啊、
嗯、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到
这儿我知道怎么写的嗯
就是异就是异就是
你在这儿说影子就是异俗果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就是、
我就是问你一下就是说词
典嗯
艺术果是以前那应该是以前就说过这个艺术果，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哦。
对啊，你说这个影子就是艺术果，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哦，
这样说我不知道行不行，我不知道。
那个影子，我就说它有的是已经过去了，正好就像我们看星星一样的，其实星星这看到的星星已经都是早已不存在了，只不过是它这个什么多少光年。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是它已经不在了，只是个影子。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看的，其实也不过是已经过去的影子。你找它的本来的这个。
不是，我们说这个影子它是和幻化的。
啊、
原来我们认为这个影子是真实的，我们原来不是这么认为，现在知道它是幻化不实的。为什么？
啊、
因为我们前面有个前提，认识本心了嘛。
嗯嗯嗯嗯，
那这个影子何妨啊？幻化而生，幻化而灭。那如果我们能这样子，能对待这个，就是说这些幻化之相，这不就是妙用吗？说的是这个。
哎，
没住相啊、
哦！
原来我们是对这个影子是，
对对对，就
认假为真了，是住着了，那不就产生了那么多烦恼了，对不对？
就是从这个角度，从镜子的、
我们现在认识本来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它就是影子嘛，不是真实的嘛。嗯，
对对对，前提是认识本来。
对，它是幻化而生。
对，那我多想了，多想了。
说你那个一说果的事，
明白。
嗯，一说果的事，我说不了。
知道它是影子，那你就你捉了也没用，关键是你抓不到。你啥都做不到，真的想不到。
那个这个是有规律的，
就是但是原来我是看齐老师的那个答疑的是吗？有规律的，嗯，
对啊，幻化之事，幻化之
事，也就是因果规律嘛，
因果律，嗯，我们不注重，
就是它至于什么时候显像，什么时候因，就我们不知道，你不要去揣摩这个东西，让它自然的，它该怎么运作就怎么运作，
我
们只管
我们只管应无所住。
对对对对对 ，OK， 知道了。好的好的，魏老师，好的，感恩你，再见，好好。
一属一说早感知果报。
那个诸位师兄已经贴出来了，一属一定福宝。
那他没有说
他这个
什么是一属，就是说不同。
为时速记
后边是不是
一属一属中名一属果？
为果报一时成熟，不同时间的成熟。第八是，即以师能含藏一切诸法种子而成熟诸根思之果呀，如眼等诸根有昔日善恶之因得，今道德苦乐之果。若今作善恶之因，若今作善恶之因，也敢当来苦果之苦乐之果，故名一属果，就是不同。成熟的一熟因，一熟因所招，名为一熟果。你看定福宝说的多细，多清楚啊。
嗯。
第七识并非一熟之种，真一熟与一熟生合称为一熟果。就是说今世所作善恶之因，多当遭感，当遭感。当来世不乐之果，那这肯定啊，今世所作善恶之事，将来当来世会有这个苦乐之果，成了艺术果，不同的果。嗯，大概知道。
诸位师兄那个查资料的软件什么都都很多，他查起来特别方便，特别快。
他好像很熟练这一路。
对。
这原因
有的时候他也分享他那个软件，有的时候我这个电脑有的时候装不了。
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就刚才通过跟那个内蒙的师兄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
是的。
如果要不深入到这个程度的话，不知道佛说的什么，佛法说的是什么，真实的佛法是什么，就是说的那个实相，无相无不相。一熟果是不同成熟的果。年纪大的吧，我觉得有可以那什么，在这个地方他不清楚，就像我一样，你叫我改进我也得学，但是我可以，我肯定愿意学。就是说这年轻的，就是说你们有这个能力改的，直接进来就地名加实名，这地方谁都是说佛法的，就是说这些，或者你觉得不方便，你可以用别的一个名字，你比如说北京的，你就在北京的，然后你改一个你的小名也行啊，比如说是不是，让我们认识一下。就是有时候这个名字它就是成了，比如说李华，发现这个名字也有成的了。
是的。
如果不说北京李华，就那谁知道说哪个，我们要弄清。
又
不是张冠李戴嘛，就你的情况不了解了，就会他的事儿说成你的事儿嘛，成了这样。
师兄看一下。
不是打气的，魏老师您好。那个我就是说，经行是不是每天就是每一就是下了座以后必须得出去走啊？
就经行是这个意思。
啊、
哦。沿着路径而行事。行你看经行、哦。就比如说明明打坐像我们打气吧，现在都几乎都在坐上。在这个坐下时间很短。哦，而要打气的人是不允许说话的，手机啊什么就暂且都收掉了，他也同兄之间也不能聊天，也不能说话，除了打坐、吃饭、上厕所、喝水，就这么多事儿。然后再一个重要的就是精行，活动一下嘛，还是不打妄想，关照至亲，念念都那个什么呀，不狂乱，念念不错乱用心。念念在这儿，就是别打妄想，不打妄想，精行着。
就是如果咱们日常就是每天打一坐，坐下也必须去精行。比方说，我今天早晨打了坐，我下午再去走，可以吗？还是必须下坐以后？
那你平常你像你这一天到晚的，就像我们师兄弟吧，他早晨打完坐，吃完饭就上班了，叽里咣当的，他少不了就这个精行的。就运动一下吧。
就是我不上班，我在家，我就是说下了座是不是也要出去静行？
静行一下
还是下午？
很通畅啊，他再静行一下，
嗯，
就活在活动一下，舒展一下，这有什么不好吗？锻炼一下，就是
不是老师，我想问一下是下座以后必须马上去，还是我上午打了坐下午去也行？我是这个，想问这个。
我说的意思是你比如说上午打完坐了，你早都促在经行的这个过程中了，你不干啥，你打完坐你一直在那坐着呢，不可能吧？
哦，我知道了老师，我就是在家走动也算是经行是吧？嗯，好嘞，谢谢魏老师，我知道了。因为我听了一句魏老师讲了一下那个这个车里装的是什么，我就是想问问老师，这个车里装的是什么？
我想来装的是颠倒。
知道了，我还对我说不上来，但是您一说这个颠倒，我就知道了。
那你要都是大宝藏，
那好啊。
我说要是都是大宝藏拿来用就是了，估计可能不是，修行人嘛，装了一车那乌七八糟。
是，明白了，谢谢魏老师。魏老师再见，我就讲明白。
其他师兄弟可能有别的说法也很好呀。
好，谢谢魏老师。
再一个你知道我们那个就说这心里装的是什么，不是那个拉的那个车，是说你自己心里是吧。如果说我们从开始就说如果我们刚学佛肯定满车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才要修行，到后来正知见也有了，正行也有了，这个认识本心还有这个智慧等等等等，比如说六波罗蜜是吧，八正道，还有这个通通的这个大宝藏，原来我们心里那些东西都清空了，都变成现在我说这个都是度众生的妙用等等等等，那你这个车里边装的就是这些，这个就是奇妙用的这些资粮啊，那你这个车你心里装这个心，这个大宝藏可以装无量无边的，拥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妙用的资粮。这个可比原来那个车大多了，没边儿，没有极限的了。大宝藏宝具，
不修行的话，我们车里装的都是颠倒妄想。
我想的肯定是装的颠倒，就是。
对对对。
就关键有那个微细的那个资件上的。
对，
看看佛怎么说的，跟我们原来过去的，就说跟心里想的不一样，可能会有这样。
我正好问一下，比如说录音的时候，假如说上麦跟老师聊天的话，是不是就录不上了这一段？是这个意思吧？
对，您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这段话就是录不上。但是呢，就是如果有着急的问题，你就可以上麦，录音的事情也可以上麦。之后呢，您把录音发给我就行了，我把这段就是再补上去，就是说再拿别的完整的录音呢再剪辑一下，复制粘贴。是可以的。对，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发心的师兄，做义工的师兄非常多，现在我们有的有的时候就安排四个录音的师兄，所以说这都不是问题。我们的录音师兄有问题可以随时开麦说。
好，王彦杰师兄，我知道了。
就是这一段就心中心的关照与他宗不共嘛。然后他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最近就是因为最近关于关照的问题比较多嘛，那些没有打坐的师兄又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他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但是因为这个是小东老师讲大手印的嘛，然后我是建议他就是如果哪一段里边他觉得比较好拿出来分享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有问题咱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所以我让他上跟
坐下不会关照是坐上出来的， 坐上的功夫是观照的入手处。如果在这个地方如果弄不通的话，弄不懂的话，可以直接找小东老师交流。嗯，
对，是的。
对，因为对，就是如果
我们说心中心的心法，心中心法的观照是本来是，你不要忘了，你一旦着相的时候直接断，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还是有具体问题的话，就是上来直接的就是跟老师聊。那他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位老师他是说有一些师兄这个问题就跟刚才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王师兄提到的，不是晚上有一个师兄他没有打咱们心中心，然后就以为开悟了，就是就谈观照的这个问题。老师您提到了就是跟外道嘛有点相关。
那都跟我们都不一回事，我们不说他是外道，外道本身也不是个贬义词，就是说他不是修心中心的，说不到一起的。
对，然后我因为我最近就也有类似的就是疑问吧，算是就是有一些外道，就是因为那天听星期天的那个齐聚答疑嘛，他们一直有提到王阳明嘛，知行合一。对，你看现在社会上其实很多人他对心理学呀，或者是对这种心学呀，或者是这种知行合一的这种想法概念，那他就特别的感兴趣，因为现在都是很快节奏的嘛，大家可能都比较焦虑，然后比较喜欢就是听一些这种心灵类的东西，然后关注内心，因为所有的这些心学啊或者这种他都是讲的这个你要关注内心嘛，那你关注内心的话就跟我们这个佛讲的那么不外求有一点类似。那天我听秦老师讲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们的证悟过程，咱就别的人就先不说，就说那个王阳明嘛，我稍微懂一点，就是没怎么具体的看他，但是稍微知道一点，因为他那个有一个证悟的那个过程可能就跟我们就是现在修行悟道的那个过程很类似，但是很多人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从发心上他就会有区别，他来修
那个到最后都是身心世界化空，奈何他不认识乎，他根本说的不是佛法呀，他开始发心的都不是佛法。那个王阳明他是跟那个叫是唐代的一个，他受了他的影响，王阳明啊为什么说是心学，他有佛法里边的好像有那个成分，他是受了这个师父的影响。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相似佛法，我觉得，所以我们秦老师有的时候他经常他就会提到那个很多人，他就会就听他们讲话，他就能听出来，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没有信仰的。
对呀、
对，就是这个佛法，就是这个他们走的这个来修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出发心他都不是为了解脱，他没有从信上入。
对，这儿他就没有信嘛，他不是信佛的，这么说吧。
那第二个，
他也不是为了解脱道。
对，那第二个问题他就产生了。那你看他就是这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像王阳明这种他也能做到世上挺潇洒的，表面上看上去啊，
就是为了那个，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也能入世也能出世
啊，
知道是不可得呀、
所以
不是为了这个也悟道也是为了这个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有人来问同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直击他，你到底是为了哪一个？
谁知道发现是干啥的？我要不那天说，你别说王阳明了，那就是悟道了，那不是也用了那个词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现在很多人
会说呀，那这网上不都谁都会说呀，不可得不可，谁都会说，是一回事吗？不一回事吗？我们是说悟到实相，他连那个发心都不记，他也都不是求解脱的，那这个偏差大了，他人家根本就不是咱这一波的， 你但是你说他这里边有没有就是就刚才我们说那个谁，他就是受那个好像不是善导大师叫什么呀，他受他的影响，我查一下，唐代的，
悟达国师，朱文说，
是悟达，不像这个名，我又忘了。
那魏老师，那再咱们再说一下，进一步一点。那如果，
没事，
老师，其实刚才魏师兄说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他不是利他吧，就是为利己。
不是，也不是说不利他，因为我发现你像他这个讲心学，他有一部分人跟着他学，学到之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的烦恼少了，那这种是不是也算一种利他呢？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最根本点，我觉得就是他没有信仰，他不求解脱。
有信仰啊，他不是求解脱。
哦，对，他对对，有信仰，不求解脱，对，不求解脱。哦，对，我想起来了，我想问的是说，就是说像我们有一部分师兄，他说世上透不过，实际上，那这地方是不是可以再反思一下？那你的发心，你到底是不是求的解脱，还是说你求的是那种心学方面上的那种？
知道他呀，那每个人都是细微的，谁知道啊，这个太细了，每个人今天是有人说到这儿了咱才说这个，如果说他不提到这个话题也想不起来说他呀，说这干啥呢？再一个就是说，他如果是为了一个要真了脱生死，他一定会证到实相无相无不相，不到这儿他怎么能算是证道呢？
对，老师说的是根上是这样，刚才师兄提到的就是不说有的人跟一些就是没有信仰的说的一些国学学的，他的烦恼就是或者是少了减少了，
不是人面疮。
其实对，其实他的烦恼其实是刚服下的，他是硬压的，或者是感觉好一点，他我觉得是这样的，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像老师说的，
不想解决呀。
对，
人家都不是为了解脱呀，
是
人家是为了寄托或者是有所依，
对，
这个好像是太那个了，对，就比较准确一点，有所依，对，
他总要找一个东西，哎，可算得劲了。依附的一个什么他觉得好的东西不放弃，我们不是那样，你想想佛法都没有，就是你按照圆觉经说你都不能立，你都没就是无所依啊，你有什么可依的？隋唐的时候很盛的时候就是他们嘛。
有时候查了一下，我看到一个名字叫袁天罡，是袁天罡吗？
不是袁天罡，他可能不是佛法的。
袁天罡是那个算命的嘛，
对，他也是皇帝的国师，他是唐朝的皇帝国师。
找不着我就回头下节课再说了。
下节课可以再说。也是一个题外话，没想到。
西空家说的是三车和尚，也不是。
不是。他好像做了就是为七个皇帝做了国师，我记得。活了100多岁，100岁啊，是100多岁，就很有名的。为什么那时候佛法能够成为国教，国家的那个什么，就是当时是主流，是吧？那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大师，他七世国师，大家都非常信奉他。
西空家又说这是李密，朱文师兄说清凉国师。
哦，应该是清凉国师吗？啊，应该是清凉国师，他好像一个名儿，清凉国师，对，应该是清凉国师，对，为什么唐朝说佛教打兴啊？就是他，对，就是他，是的，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名儿，清凉国师，对，那个朝里朝外，国家就天下太平，你看看，细节我都记不清了。就是说他跟那个五台山都有渊源，清凉国师，对，是的，宝车的意思，车马过去就叫驹，不是这个，宝驹就是宝车，大宝障车，行了，没事，我们就是说这个意思，知道就行了，查到了，清凉国师朱文，对，
不错，因为对他印象深就是这个，他是经历了九代皇帝，七个皇帝都拜他为国师。你看，就是他，就是。
我记得师父也讲到过这个，讲到过他，提到过。
对，你看当时住五台山嘛，就他的名字，你看，这就是这个影响他。到唐玄宗那时候就不行了，